凡波提点解会得到呢个果报呢？五百世以前，佢系一个小沙弥，佢见到一个冇牙嘅老比丘食饭嘅时候个嘴好难睇，小沙弥见到就喺旁边哈哈大笑，睇你食饭个样子好似牛食草咁。老比丘话：小沙弥，你唔好乱讲，我系一个罗汉，你毁谤我系会堕地狱嘅，你要快啲求忏悔啊！小沙弥一听到佢系阿罗汉，心里边就好惊，立即向老比丘求忏悔。佢对老比丘话：我只不过系开玩笑，唔系要全心毁谤你，请你宽恕我嘅罪啦。佢当下求忏悔，只不过系免咗地狱嘅果报，但系来生就做牛，而且做咗五百世嘅牛。果报完咗之后，今生转做人，加上多生嘅善根成熟，跟佛出家之后，亦都证咗阿罗汉果。焦凡波提虽然今生做人，但系五百世做牛嘅习气仍然存在，所以食饭嘅时候就好似牛食草一样。大众僧一齐食饭嘅时候，见到佢食饭嘅样子都会忍唔住笑，但系笑系会有罪，因为佢系一位罗汉。於是佛就对佢讲：你唔好喺人间受供养啊，你不如去天上受供养啦。因为天人有天眼，一睇就知道你前生前世嘅果报，就唔敢取笑你。所以焦凡波提称为受天供第一。大家听到呢个公案，就要小心讲话，唔好随便做口业。虽然系开玩笑，招嚟嘅果报就实在太严重啦。第十二位奔头卢婆罗多，简称奔头卢尊者，他奉释迦佛之命常住世间应供，给众生众福，所以他是福田第一。如果我们供千僧斋，奔头卢尊者一定会来应供的。第十三位迦楼陀延，他的皮肤很黑，而且黑中发光，称为黑光尊者，他教化众生的能力最大，所以称为教化第一。第十四位摩诃杰宾那，他的天文学好好，佛弟子之中称为知星宿第一。第十五位薄俱罗，中文叫做善容，有慈善的容颜，他是寿命第一，活到160岁。十八罗汉里面有一位长眉罗汉，两条白眉垂到肩上，就是这位薄俱罗尊者。因为他过去世持不杀生戒，持得清净，所以他不但只长寿，而且有五不死。由他在过去世曾经布施一位病比丘一个阿摩罗果，所以感到今生身无病苦。薄俱罗尊者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亦未曾同人讲过一两句话，常拗禅定，乃至他涅槃之后的舍利塔亦拗行正。有一次阿育王来礼他的舍利塔，布施了一个钱，而这个钱呢就从舍利塔飞出来跌在阿育王的脚上，可知道他虽然灭道，他的舍利塔一样是不喜欢有人来打搅的。第十六位阿耨留陀，又叫做阿那律，中文解做无贫，即是无贫穷，亦是佛的堂弟。过去世在饥荒之年，有一位比丘一个月才出来乞食一次，有一次他乞不到食，阿耨留陀有一碗用杯子做的饭，他怜悯比丘没得吃，于是就用这碗饭供养比丘。比丘问他有什么愿，他说：我希望我以后不会穷。比丘受了这碗饭之后，听了他的愿，即刻涌在虚空现18种神变，原来这位比丘是一位辟支佛，所以阿耨留陀感到91劫不受贫穷之报，现世善根成熟，遇佛出家。但是在听佛说法的时候，就时时瞌眼瞓，佛就苛责他。阿那律受到佛的苛责， 发奋精进，七日七夜不眠不休，使到双目失明。佛就教他修成天眼，所以佛弟子之中他是天眼第一。在这个公案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用功不能够太慢，亦都不可以太急。四十二章经话，用功就好像调教琴的弦线一样，弦线上得太松就弹出声音来，如果上得太紧，弦线就会断，要不松不紧，琴弦就能够弹到好的音声出来。定诸菩萨摩诃萨，梵语菩提萨多，简称菩萨。菩提即是觉，就是上求佛道。萨多即是有情，有情指众生，即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菩提萨多，简称菩萨。摩诃萨即是大菩萨。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师利中文叫做妙德，虽说之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所以叫做妙德。文殊曾经发愿，愿我行菩萨道，无有齐限，所以现在虽然在北方欢喜国作佛，仍然叫做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但是仍然现一个菩萨身，辅助释迦佛度众生。如果有人听到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可以灭四重罪，所以又叫做妙吉祥。佛称为法王，佛法以智慧为最尊贵，文殊菩萨智慧第一，所以称为法王子。这部阿弥陀经是大乘的经典，所有大乘的菩萨来参与法会，又因为净土法门，如果不是大智大慧的菩萨不能够领会，所以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放在第一位。阿逸多菩萨，梵语阿逸多，中文叫做无能性。阿逸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弥勒是他的姓，中文叫做慈氏，名字就叫做阿逸多。弥勒菩萨发愿在刀火劫中拥护众生，所以称为慈氏菩萨。为什么这本经里面不叫他做弥勒菩萨，而叫他做无能性菩萨呢？如果你修净土法门，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切天魔外道奈你不何，你就是阿逸多，你就是无能性。乾陀阿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乾陀阿提菩萨翻到中国话就是不休息菩萨。本经以不休息菩萨和常精进菩萨来做我们的榜样，表示如果发愿求生极乐，就要精进用功。所谓不休不息，即是无论行住坐卧都要念佛，就算身体休息，佛号在心里面不休息，所以有些人睡着觉都可以念佛。希望你们在座每一位都有这个功夫，睡着觉都可以念佛。与如是等诸大菩萨，还有很多很多同这四位一样地位的大菩萨，及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区，天上的人虽然有天的快乐，但是因为有五须相，所以亦未离苦。如果听闻到阿弥陀经，亦都会发愿求生极乐净土。忉利天在须弥山顶，忉利天的天主就是释提桓因，亦就是民间所讲的玉皇大帝。无量诸天表示天众的人数很多，大众即是四众弟子，区即是一起集合在一处讲听佛讲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问，经中列举听法的大众有三类， 第一声闻众，第二菩萨众，第三天众。声闻是小乘人，菩萨是大乘人。为什么将声闻小乘的声闻弟子排在菩萨的前面呢？对于这个问题，藕益大师曾经加以解释。声闻众列在前面有三个理由。第一，出世相，就是出家相。因为佛示现的是出家相，所以将声闻众列在第一，以表示对僧宝的尊重。第二，常随从。这些声闻众只要佛去到什么地方，他们就会跟到什么地方，所以称为常随从。第三，佛法乃僧传。这个理由很重要。具足佛法僧三宝，才是称为佛教。佛宝就是释迦佛和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宝就是佛所讲的一切经典。僧宝就是所有的出家弟子。佛宝和法宝必须依赖僧宝，才可以流传后世，流传十方。佛在世的时候以佛宝为主，佛涅槃之后以僧宝为主。如果没有僧宝，佛宝法宝就不能够流传后世，佛教就会灭亡。因此出家义众是要负责任度人出家，在家义众要负责任护持三宝。护持三宝首先就要护持僧宝，能够护持僧宝就即是护持三宝。讲到这里，我又想卖下广告，希望在家居士能够发心出家。有些居士说，我在家修行亦都一样啫，尤其是修正土法门，在家修行一样可以往生极乐。虽然是这么讲，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释迦佛制戒的时候规定，只有出家人才可以为人打皈依，才可以传戒给人。如果在家弟子都不发心出家，僧宝没有承继人，没多久佛教就会灭亡。所以佛法是依赖僧宝传扬。因为有以上三种理由，所以将声闻众排在菩萨众前面。菩萨众放在第一位亦有三种理由，菩萨众放在第二位亦有三种理由。第一，相不定。菩萨是随类现身，有时现出家相，有时现在家相。现在家相就不可以排在出家人的前面。第二，不常随从。菩萨游化十方，不是时时跟住佛，所以不是排第一。第三，表中道。声闻着空，凡夫着有，菩萨不住有，不着空，有无区犬，行于中道。有以上三种理由，所以将菩萨放在中间。天人众排第三，亦有三种理由。第一，世间相。这些天人众是在家的弟子，不是出家弟子，所以列到最后。第二，凡圣品集。天人众之中包括凡夫，亦都有圣人，品类复杂。第三，外护职。天人听佛说法的时候都做外面守护的职务，所以将他们是排到最后。以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未讲解经文之前，首先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部阿弥陀经在十二部经之中是属于无问而自说。十二部经又称为十二分教，就是长行、从众、定受记，孤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及本事， 本生方广未曾有，论义一共十二部。通常佛讲经是要有人出来请问佛先的说法，无人请问佛不说法。好像灵严经由阿难尊者请问而说，金刚经由须菩提尊者请问而说，药师经是由文殊师利法王子请问而说的。现在这一部弥陀经是佛临入涅槃的时候对未得道的众生起了一个怜悯心，所以无问而自说讲了这一部阿弥陀经，希望未来的众生能够仗力弥陀的愿力和自己念佛的功德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在那里修行用功，保住成佛。虽然本经以舍利弗为当机众，但是由始至终舍利弗只是听并没有发问一句，因为声闻人根本就不知道有净土法门。为什么以舍利弗为当机众呢？因为舍利弗在声闻众中智慧第一，如果不够智慧是不容易明白净土法门，不明白就不会相信。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就是从娑婆世界向西行，过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到达极乐世界。一个佛国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佛国土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过了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一个佛国土名叫极乐世界。在事相上来讲，极乐世界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在理相上来讲，众生有十万亿妄想烦恼，所以极乐世界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土。如果众生没有烦恼，心清净，当下就见极乐净土。所谓心净则佛土净。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释迦佛对韦提希夫人讲，汝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即是说极乐世界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很近的。古人又讲，屈身臂挺到莲池，即是说在一屈一伸的手臂，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到达了极乐世界的莲池。可知道极乐世界离我们远抑或是近，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是俗抑或是静。所谓一刹那中离五俗，如果你的心是清净心，在一刹那之间就能够脱离这个五俗恶世。如果你的心是俗，所谓物语累聚，你就永远不能够脱离这个俗恶世。不要讲话极乐世界，就算是兜率天，你都不能够到。祈祷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个佛国土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他还未入灭，直到今日他还在极乐世界说法。我们娑婆的众生好苦，想见佛，但是佛已经入灭，未来的佛又未出世，想找善知识，善知识就好像凤毛麟角，有福兼有缘才可以遇到，没福没缘就遇不上。没有佛没有善知识的带领，我们会很容易行错路，堕地獄堕地獄。但是现在不用怕，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和我们娑婆的众生很有缘，只要我们念佛求生极乐，就有念佛的福，有缘又有福，就可以往生极乐，亲近阿弥陀佛，亲耳听佛说法。历代禅宗的祖师很多开了悟之后都是发愿求生净土，例如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天台宗智者大师，生前得法花三昧，命中之后 亦都是往生极乐。八十卷花言最后一卷讲善财童子见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菩萨教他修十大行愿，并且以十大行愿度归极乐。普贤说偈话：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又话：我时于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最后又话：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无量光佛刹即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们看看，普贤菩萨都教我们发愿求生极乐。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佛国土为什么叫做极乐呢？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十法界之中，除了佛法界之外，其他九法界都称为众生。十法界就是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其国众生无有众苦，极乐世界的众生无苦痛。试睇一下我哋娑婆嘅众生，梵语娑婆，中文叫做堪忍，即系话呢个世界嘅众生宁愿忍受各种苦痛，都唔愿意求出嚟，唔愿意求解脱。娑婆嘅众生念念生灭，所以有三苦，就系苦苦、坏苦、行苦。苦痛逼迫身心就叫做苦苦。快乐的时光消失就叫做坏苦，非苦非乐就叫做行苦。极乐世界的众生念念正念，所以没有这三种苦。娑婆世界还有八苦，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冤亲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如果要详细讲，还有无量诸苦。极乐世界的众生莲花化身，所以没有生老病苦，寿命无量，所以没有死苦。诸上善人俱回一处，所以没有冤亲回苦。有神足通，可以往来其他佛国土，没有爱别离苦。样样心想事成，冇求不得苦。因为身心清净，常住不迁，所以冇五阴炽盛苦，但有五蕴皆空之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难盾、七重罗网、七重行处，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世界有四宝所成的七重栏盾，栏盾即是栏杆，一共有七重，庄严极乐。四宝就是金、银、琉璃即是青色宝、玻璃即是水晶。金、银、琉璃、玻璃就代表常、乐、我、净。娑婆世界的天空以云来庄严，极乐世界的天空是以四宝所成的罗网来庄严，地上的树亦都是四宝所造成，排列整齐，一行一行的，一共有七行，围绕极乐国土，庄严极乐国土。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顺意， 金沙布地。极乐世界有七宝所造成的池，池里面充满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是什么呢？第一，澄清。娑婆的水是浑浊不清的，极乐世界的水底根本没有泥沙，只是有金沙，所以水是特别澄清。第二，清冷。第三，甘美。娑婆的水不是咸就是淡，味道不好，极乐世界的水甘甜而且美味，味道好好。第四，轻软。娑婆的水有重量，一啖水大概有80斤重，极乐世界的水没有重量，既轻且软。第五，润泽。娑婆的水是污染的，一杯水如果放了几日，颜色就会变，甚至会发臭。极乐世界的水颜色润泽，不会变，不会发臭。第六，安和。娑婆世界的大海水是急暴的，有波浪，极乐世界的水安详和平，没有波浪。第七，随机渴。娑婆世界的水只可以解渴，不可以饱肚。极乐世界的水可以解渴，亦都可以饱肚。第八，长养诸根。娑婆世界的水是污染的，如果不经过特别的处理，会饮坏人。极乐世界的水无论要来沐浴亦或是用来饮用，都会令到身体健康，长养六根。有以上八种功用，就称为八功德水。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娑婆的水底是泥沙，极乐世界的池底完全是金沙。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街是台阶，道是道路，七宝池四边的台阶道路都是四宝所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掩饰之。极乐众生所住的楼阁都是由七宝庄严的，七宝就是金银琉璃，即是青色宝，玻璃即是水晶，砗磲是白色宝，赤珠即是红色的珍珠，还有玛瑙，共成七宝。池中莲花大如车轮，七宝池中的莲花最小的一朵都好像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那么大。车轮就是指转轮圣王的轮宝，直径一油巡，一油巡就等于40里。因为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身量很高大，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以莲花为父母，所以最小的莲花都好像转轮圣王的轮宝一样那么大。我们如果念佛求生极乐，极乐世界的七宝池中就会有一朵莲花生出来。如果你越念越精进，莲花就会越长越庄严，将来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一朵莲花来迎接你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生退心，莲花就会凋谢。如果你知道自己生退心不对，忏悔之后再继续用功念佛，莲花又会生长起来。所以如果你发愿求生极乐，你现在就要开始念佛。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身体有光明，所以莲花亦都有光。极乐世界莲花的颜色有无量咁多，经中只是略举四种颜色。微妙香洁是莲花的四德，娑婆世界的莲花亦都有微妙香洁这四种德。我们先讲一下娑婆世界莲花怎样的微妙香洁。微即是精细，莲花的体质非常之精细。娑婆世界的莲花体质 比其他的花都精细，这个是美德。娑婆世界的莲花又怎样妙呢？就是花果同时，别的花都是先开花后结果，莲花是以莲蓬为果，花一开里面就有莲果，所以这个是莲花的妙德。香，娑婆世界的莲花有优雅之香，而且很远的地方都能够闻到。娑婆世界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污泥，这个是莲花的结德。以上是讲娑婆世界莲花的四种德。那极乐世界莲花的四种德又怎样呢？第一，微。微即是精细，精细到有莲花的形状而无莲花的实质。刚才所讲的四种莲花有四种颜色，四种光明，但是它们根本没有一个实质。为什么它们没有一个实质呢？因为如果你念佛求生极乐，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会生出一朵莲花。如果你越念佛越精进，莲花就会生得越大越庄严。如果你生了退心，莲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就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实质的缘故。这个是极乐世界莲花的微德。第二是妙。妙即是不可思议。极乐世界的莲花不是由莲藕生出来的，是由如果有一个众生念佛，七宝池里面就会生出一朵莲花。假如十方的众生都念佛，七宝池里面就会生出十方众生的莲花，而且彼此不相障碍，这个是妙德。第三，香。从莲花里面化生出来的众生都是三贤十地的菩萨。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众生身上都带有香气，所以极乐世界的莲花，他们的香，所以极乐世界的莲花香气更加殊胜。第四，结德。极乐世界的莲花是从金沙布地充满八功德水的七宝池里面生出来的，而且莲花没有实质，所以是最洁净的，这个是莲花的结德。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四种颜色、四种光明，又有四种德。这个是释迦佛介绍给我们知道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将来所受生的地方。所谓斗禀莲花为父母。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阿弥陀佛在最初因地舍弃王位出家，称为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发了48个大愿，然后从愿起行，修六道万行，修了无量阿僧祇劫，才将极乐世界庄严成就。佛成就这个极乐世界不是为了自己享用，是为了接引我们在那里好好地用功修行。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天乐有两种，根据16观经来讲，就是无量天人作天伎乐；另外一种就是乐器在空中，不需要用人手弹奏，而自然不停地奏出微妙的音乐，叫做常作天乐。这个是讲空中的情况。地上的情况又怎样呢？地是以黄金为地，极乐世界真是很庄严。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娑婆世界的天空所落下的不是雨就是雪，甚至是落薄。极乐世界的天空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昼即是日间，分初日份、中日份、后日份， 夜有分初夜、中夜、后夜，所以叫做昼夜六时。极乐世界不需要日光来照明，因为佛和菩萨都发出无量光明，所以以莲花开为日，莲花合为夜。昼夜六时，极乐世界的天空自然落下一些花雨。本经只是提及曼陀罗花一种，如果根据妙法莲花经来讲，应该有四种花，就是曼陀罗花，即是白色的花，摩诃曼陀罗花，即是大白花，曼殊沙花，即是赤色的花，摩诃曼殊沙花，即是大赤花。四种花代表菩萨的四因为，即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下文讲以花供养佛，是表示菩萨的四因为都是向佛果菩提。祈祷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戒，盛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上来一直都讲极乐世界是怎样的美好庄严，还未讲极乐众生的生活情况。生到极乐国土的众生不是享乐，而是要在美好的环境之下成就他们修福修慧。修福修慧有很多种方式，这一段文讲出其中的一种。修福就是供养佛，修慧就是经行。祈祷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戒，盛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每日早上，极乐国土的众生各人以衣戒，衣戒即是布袋之类，盛载四种美妙的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不单止供养阿弥陀佛，还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国土的佛。因为经文前面曾经讲过，极乐世界离我们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土，现在讲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表示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果他们想回来娑婆世界亲近释迦佛或者弥勒佛，是随时可以做到的。亦表示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每一位都有神足通。阿弥陀佛的四十八个大愿里面，其中有一个愿，切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于一念顷，下至不能超过八千亿罗由他诸佛国者，我誓不取正觉。由此可知，极乐国土的众生神足通何止可以去到十万亿佛国土，最少都可以去到八千亿罗由他诸佛国土。因为有神足通，所以一个早上就可以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回到极乐世界还未过午时，食时即是午时。极乐世界的众生不需要煮饭，你一想食，立即有七宝钵出现在你面前，食完之后宝钵自动消失，不需要洗，节省很多时间。在娑婆世界要自己煮才有得食，食完还要做很多清洁的功夫，浪费了很多用功的时间。饭食经行，饭食就是食了饭之后，经行即是一边行一边用功。在现在的寺院里面已经没有经行的规矩，从前在印度的寺院都设有经行道，经行道最短不能够少于25步，长就没有限制，越长越好。为什么不能够短于25步呢？因为经行的人要来回地行，如果经行道太短就会头晕， 所以太短不合适经行。佛在世的时候对于经行用功是很重视。世尊就算在深夜亦都经行。在现在的寺院里面和经行相似的就只有禅堂里面的跑香和念佛堂里面的绕佛。在娑婆世界经行有两种用意。第一就是调身，吃饱饭经行不会滞住。第二调心，经行的时候思维佛法的义理。极乐世界时时有佛菩萨说法，而且在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同时亦都会听到十方佛说法。现在正好在经行的时候思维一下。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再一次话俾舍利弗听，亦即是话俾我哋听，极乐国土系由阿弥陀佛多劫修无漏功德而成就嘅。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